佟林和雍亲王正着急，又来了伙住店的，老老少少四五十人呢。这一进院子，占了半院。佟林往外一看，哎呀，高兴了。谁呀？走到前边的，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、侯振远。挨着他的是二哥一轮明月赵九州，二侠侯杰、侯敬山，侯二侠。再后边的铁扇仙、风流侠张子美，大盼飞星侠苗泽、苗韵宇，北侠秋田，南侠司马空，陶少仙、陶少荣等等，众人全都来到。再往后看，年轻的牛儿小子、孔秀、张旺、司马良、夏九龄，哦，背包罗伞。佟林赶紧下了台阶迎接。东侠乐坏了，海川，嘿，这个巧劲儿，你们也住到这儿了啊？佟林说：“可不是吗？就好像事先约会好了似的。”大哥，我谈了麻烦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您到屋看看。说话间，领着众人进了屋。屋小，装不了这么多人，年轻的都在外头。佟林呢，把各位侠客领到床边，一指床上躺那老头，介绍了前后经过。佟林一抖了手，你看，明明我一片好心，惹来罗烂了。老头吃饱了，一挺脖，没气儿了。是吗？大家围着床看看，这老头不认识。可从外边呢，又挤进一个人来。谁呀？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李大侠。李元跟佟林磕头的把兄弟。李元挤过来一看，呀呀，一瞅床上躺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，西方大侠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师傅。这个于成使的这招瞒得了旁人，瞒不了他徒弟。李元是顶门大弟子，爷俩都是侠客。李元乐了，兄弟别着急，各位别着急，哈哈哈哈，我师父爱开玩笑，他老人家使的这招啊，叫天花宝盖闭气功，这我现在还没学会，这功夫要学在身上，叫他死跟真的一样。我说几句啊，师傅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把大伙都急坏了。师傅，您起来吧。西方侠一听，一咕噜声起来了，狠狠瞪了李元一眼，切，把教会徒弟饿死老师，谁让你当众给我谢笔？哎，把大伙全都逗乐了，有这么闹着玩？显得也高了，身体显得也发胖了，红光满面，是耳目如灯，好像那脸上充了气了似的，那太阳穴都鼓起来了，腮帮子也努起来了，胸脯也舔舔起来了，腰板倍儿直。哎呀，雍亲王在旁边一看，心中想罢了，中国的武术世界绝伦，这玩意真了不起，这老头的气功练得不错，刚才真把人吓得不轻。大家一看西方侠在这，老前辈纷纷过来见礼，西方大侠一手相搀，各位各位见笑见笑，哈哈哈哈，别忘了这句话，老小孩小小孩，别看我今年103岁了，我就像那16岁的小孩似的，没事吓唬吓唬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海川呐，害怕没？佟林擦了擦汗，老人家有点儿， 但是呢我又不太相信您死了。
嗯，行，
来来，到外屋，到外屋。到了外屋了，东霞先给介绍，老人家您知道这位是谁？当今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爷胤禛，这是雍亲王。西方侠赶紧跪倒给雍亲王磕头。西方侠呀，什么侠也不行，你侠客无非就是人们给你送的绰号，人家这是一国的亲王，在封建社会那还了得，你是当庶民的，侠客也得磕头。雍亲王用手相搀，老人家请起请起。哎，我您这手绝活可不错呀，什么时候教教我，我也学学。西方侠也乐了，爷您乐意学，将来有的是机会。大家分宾主落座，伙计这才明白，哦，闹了半天开玩笑呢，哎，这老头不是要饭的。哎呀，真把我也吓得不轻。又找进几个人来准备桌椅，把大壶拎进来，这帮人都爱喝茶水，宴茶七上，外边准备吃喝。在此期间众人闲谈，问西方侠从哪来，西方侠把经过讲说一遍。咱们说到这里介绍介绍，这西方侠于城于东海，山西太原府的人，威震西北33路名侠之首。说33路名侠最高谁，就是人家，今年103岁。要讲究出身经历，在座的谁也不行。想当年西方侠在山西三闯桃花会，摔死金头牛，碰死银头牛，单被力举千斤顶，一举成名于天下。就当今大清国四大名剑、四小名剑、江南八大剑侠，各地的隐士就见着于城也礼敬三分，年纪和那份儿在那儿，也真有能耐。于城的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。那么老头从太原府干什么来？访铜陵。这个老头有点气儿了，最近听说江湖上新出了一个人，这人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叫铜陵铜海川，奉师之命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。老头听到这儿不爱听，心说哪冒出个铜陵来，我103岁了，不敢说德高望重，威震西北，压盖中原，我都不敢说这大话呀，我都没有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你小小的年纪忘乎所以，你敢吹这么大的牛皮，吹得咕嘎咕嘎的啊，怎么还来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？我叫西方侠，你叫镇八方，算了，你爱镇哪镇哪，我西边啊不叫你镇。老头一想，我非会会他不可，堵着气离开太原府。这一路之上，老头这气儿就更大，凡是路过有人的地方，只要到了酒饭茶肆，没有不谈铜陵的。铜陵长铜陵短，俨然把铜陵就捧上了天，是当代的活佛。哎呀，老头一听完了不爱听啊，心说铜陵呢，见了面，别的没有，我有18路通背拳呢，看家的招数，我会会你柳叶磨身棉丝掌。哎，在这巧遇了，巧遇啊！铜陵和雍亲王胤禛走到半道的时候，于城就发现了，一打听，知道前面走这个庄家大汉就是铜陵。老头要试试他，故此装疯卖傻，把好衣裳脱了搁包里，弄了身破烂穿上了。你像有这种身份的人，那不用一般的鄙视啊。老头为什么叫他卑呢？心说铜陵，甭别的， 我叫你背我泰山压顶，我就把你压趴下，我看你叫不叫镇八方。没想到就在院里头，西方侠气望下沉，使用泰山压顶的决议居然没有压倒佟林。到底佟林撑住劲儿，把他背到屋里头，西方侠暗自称赞，罢了，不愧是个侠客，小伙子真棒，谁也不行，服了。至于后面那是开玩笑了。另外通过这件事说明佟林喜老连贫呢，侠肝义胆，德才兼备。您记住这句话，说这人能耐太大了，那有超人的本领，另外得有德行，没德不行。要本身缺德，你能耐再大，你德缺的越厉害，这玩意成正比的。第一是人品，第二是武艺，所以我们才讲叫德才兼备，品德高尚。西方侠从心往外敬重佟林，认为自己呀、想错了，哎呀，还有点自我检查呢。老头觉得你说我103岁，这何苦的呢？听着风就是雨，幸亏今天我试验佟林了，不然俩人一伸手，真把佟林给伤着，我老了老了，我不损寿吗？我，好样的，我们武林之中能有这样的接班人，这是一大幸事，替祖师爷高兴。所以坐下之后，西方侠毫不隐晦，把自己的想法、自我检查都说了，说的大伙是哄堂大笑。最后西方侠拉着佟林的手，还穿呢，老哥哥对不起你，不，您是我的老前辈，肩膀头齐为弟兄。老人家这可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跟您徒弟铁掌李元冲北磕了头了，我跟您再论弟兄，这怎么回事，对不上号了。不，江湖大乱道，各论各地，你就是我兄弟，你是我亲兄弟。海川呢，从今以后闯荡江湖，你好好闯荡，就照这样往下走，没错，有人不服，老哥哥我对付他。大伙一听更高兴了。简短结束，在这住了一晚上，大伙几乎没睡觉，这帮人凑在一块说起来话没完呢，请着西方侠一同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参加9月9重阳盛会。哎呀，西方侠听到这儿，心里堵个疙瘩呀。海川呐，各位，我可不是长铁扇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，铁扇寺的俩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，铁面伽蓝佛济元，那是武术的尖子，太难谈拢了。咱这么说得了，我谁都不服，唯独对这俩出家人我有点畏惧，都有决意在身。海川看得出他们把矛头都集中在你身上，你要到那儿去是凶多吉少，况且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，9月9重阳会为名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来对付你，你别忘了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、海川多加谨慎呐、佟林点头，是，但是我们已经答应了，泼出去的水，说出去的话，收不回来了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就是刀山我们也得爬，油锅也得跳了。那倒对，好嘞，谁让我赶上了，我也舍命陪君子，咱们一同去。大伙高兴。第二天众人起身了，往前走了一站，正好到了白马河甘家铺，这是属于一个山村，没有店房，大伙在这街上来回溜了3趟，皱了眉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么多人能住露天地吗？ 找一家投诉吧。这么多的人找谁家投诉？就得找有钱的人家，房子比较宽敞的。哎，正好走在西头，一看有这么一家高墙黑门楼，院墙高大，瞅这意思能有几十间房子。甭问，这是本地的大财主。二侠侯爷过去叫门，开门的是个家人，家人吓了一跳，一看，哎呦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？这干什么？这是？各位有事儿？二侠一抱拳，烦劳你跟主人通报一声，我们呢上云南茂山铁扇寺，正好在这路过，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，错过了宿头。你说怎么办呢？也不能住露天地，能不能跟本家主人打个招呼，借宿一宿，明日多多给钱？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这么多人可能够呛。正说着，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了一声：“
老吴啊，怎么回事？”“
回员外爷，来了不少人，想要在咱家借宿。”
门户开放。待我观看。没见着人，听着声，这声音呢就像庙里敲那钟，嗡嗡的，带金属般的回音。众人一看，红灯往左右一分，本宅的员外出来。这人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身穿米色裤褂，手里的擎着一对钢胆，上中等的身材，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是目若朗星，花白胡须，那个眼睛那个亮，那个气质那个高贵，真不得了。在身后跟着五六个，一瞅就是练家子，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。这主站在门这儿，闪目打量打量同林众人，看得出来的这些人也不是一般的人。这人把钢胆交给家人，一抱拳，欢迎欢迎，既然各位能敲开我家的大门，说明咱们有缘分，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各位里面请。来人收拾屋子。
哎，是。
这屋里就动手打扫卫生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让众人到了屋了。进屋了早就长上灯了，这蜡多点几只，灯笼多挂几盏，显着亮啊。进了屋一看，人家厅堂啊，几十人上百人装得开，九间房都打通了，这是个大会客室。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这主人看了看，请问各位，你们哪位是带队的？镇东侠过来了。啊，不才在下我是牵头的，您是？啊，小老儿侯廷是也。
什么？侯廷？
如果我没猜错，是不是天下有名赫赫的镇东侠就是您？不错，正是小老儿。哎呀，侠客光临，失敬失敬，太欢迎了。东侠就问人家，请问员外爷尊姓大名？哎呀，我哪来的什么名气呀，住到山村闭塞之地，我姓甘，我叫甘雨，甘凤池。就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大伙全站起来。西方侠眼睛一亮，您就是画地无形演义侠，大侠甘凤池。哎呀，惭愧惭愧，正是在下。好嘛，侠客遇上侠客了。甘凤池在这套书上可不得了，他不属于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中，但是以他的能耐，以他的名气， 超过33路民侠。在前套书上这个人呢事儿还不太多，到了后文书上事儿多了。就这个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以后继承了皇位啊，就是大清国的雍正皇帝，他最信任的就是这个甘雨甘凤池，曾经叫甘雨甘凤池牵头成立了一支血滴子。你要说血滴子什么玩意儿？谍报队。那谍报队是干什么的？蓝衣社、暗杀团、军统。这你明白没？谁不服雍正皇帝，在背后发牢骚说怪话，谁胆敢要造反，都归这血滴子管。只要你头天冒出这话，第二天脑子就没了。甘凤池将来就当了这个头子，颇受雍亲王的重用啊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大伙真没想到，闹了半天这么大名气的甘雨住在这地方，你这事巧不巧？彼此客气了多时，甘雨一看这么多高人来了，自然是高兴，隆重设宴款待来宾，特别是感兴趣的就是雍亲王和佟林。甘凤池拉着佟林的手问这问那，羡慕的不得了，看得出从心往外敬重佟林。佟林拿人家当老前辈，自己才出世几天呢，满打满算不到二年，跟人家成了名的剑侠没法比，所以谈起话来格外的亲近。一会儿酒宴摆下，众人边吃边谈，大伙就谈到九月九赴重阳会，到云南茂山铁扇寺。甘凤池点点头啊，不过甘凤池提议，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各位你们的风险太大了，因为我离着茂山不太远，我跟两当家的既慈既缘打过交道，但没深交，我深知这两个人武艺出众，非同一般。这玩意儿请着佟侠客和东侠到那赴会，真要说翻了一动手，谁知道了？佟侠客、侯大侠，你们可好自为之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众人不住的点头，可在这谈论着呢，年轻的人也摆了几桌，大伙划拳行令，尽情吃喝。最没出息的就牛小子，就佟林的师弟。这牛小子什么也没听见，两只眼盯在桌子面上，专看吃什么，什么四喜丸子、水晶丸子、肘子了、溜肉段了，这玩意儿他都爱吃。他光琢磨这菜什么滋味，打摆上来他就开始吃。后来吃的是酒足饭饱，说的没出息在哪儿呢？上边装满了，下边来事儿。他站起来了，问旁边的张旺：“我张旺，茅房在哪儿？”张旺乐了：“我说你这不过你两头忙啊，你这太没出息，刚吃完底就得方便方便。”“
你废话少说，我憋不住了。”
张旺想耍耍坏，可一想别家当着那么多高人呢，这要当众一出丑，我老师非宅怪我不可，所以他问身旁一个伙计：“你本宅的？”我说：“你接问一声，你们这有茅房吗？”伙计说：“茅房能没有吗？在后院的，麻烦我们这伙计要上茅房。”“啊，来来。”这家人点着一盏灯，头前引着路，牛小子在后头跟着，奔茅房。到茅房还有什么事儿？一会儿方便完了，他一边系裤子一边往回走，正好路过一排空房。牛小子敲脚往空房里一看，是大吃一惊。